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经文取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四章十到三十三节，四章十到十三节，会众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三，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得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请周牧师证道。
各位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晚上继续跟大家分享丰盛人生腓立比书讲解第三十，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啊，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也让主你自己的道，生命之道发出亮光，领导我们，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更新，得着力量，得着造就。父神啊，给主你仆人当先讲的信息，我们都一起沐浴在主你自己生命的话语当中，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次孔子游泰山，他就遇见名士荣其己，正悠然在一个校园那边漫步。这个荣其己，他身穿布衣，腰系草绳，一面弹琴一面唱歌，一副怡然自在的神情。孔子见了就问他说，你为何能这么快乐啊？荣其己回答，知道我快乐的事太多了，天下万物以人为最为珍贵，而我得以为人当然快乐。有的人一出生就看不到日月星辰，有的人来不及享受人生的乐趣就夭折了，而我已经活了90岁，怎么能不快乐呢？贫穷是人间的平常事，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我只要让心情保持在安和的状态中，知道人生旅程终点，又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孔子听了荣其己这么说，就称赞他说，你呀，真是一个豁达的人啊！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想大概不是很多人都晓得，但是许多文人雅士从这个孔子跟荣其己相遇的故事得到很多灵感，写下了好多诗，好多好的作品。不过许多人说荣其己这个人只是虚构的人物，不是真实的人物，而且在魏晋传说中他是个仙人。那么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们读的一段话是保罗讲的了，那保罗是实实在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就从今天他所讲的话，我们发现保罗他实实在在是一个豁达的人。你看他怎么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自助，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他知道怎么样处贫穷，也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们都知道人生道路不是花香缠漫缠金无语的，人有丰富的时候，人也有缺乏的时候，但是我们另外看到的是什么呢？水水多多的人，他们能处富足，却不能处贫穷。而有一些人呢，能处贫穷，却不能够处富足。我讲例子你就知道了。好，中国民间故事陈世美，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他就是一个不晓得处富足的人的一个例子。这个陈世美，他贫穷的时候孝敬父母，富贵的时候就把父母忘记了。他贫穷的时候夫妻恩爱，可是他富贵的时候就把妻子忘了。因为陈世美这个故事人们太熟悉了，结果呢，识到许多姓陈的人，当他们给自己孩子或者自己取名字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叫陈世安、陈世平、陈世强、陈世栋、还有陈世光，就是没有人敢取名叫做陈世美。啊，你们知道陈世美是谁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今天晚上去接一片包青天的包青天的那个连续剧来看就知道了。其实生活上像陈世美这样的人物不是只有一个，实在不需要担心或者敏感陈世美这个名字的。有的人名字不叫陈世美，他人就是陈世美。而且陈世美不是古代有，现在还是有。我在讲嘛，在台湾有一个人，他用妻子做小贩赚的钱加入一个公司成为股东，没想到几年之后那个公司大发，结果呢他也跟着发达。换句话说，他的发达是靠着妻子做小贩赚的钱、存的钱发达的。但是这个人他发达之后并没有饮水思源，更爱妻子，他反而跑去另外娶了一个明星女子为妻。这个事发生在台湾，马来西亚没有吗？也会有的。这是什么？不晓得处富足。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不晓得处贫穷。几个例子，经济风暴、金融危机这些事情，我们就从报章看到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盗用公款，银行经理、会计公司会计师准走了几十万的钱，然后人失踪了，这些新闻。所以我们发现人若不晓得如何处贫穷，也不晓得或不晓得如何处富足，往往会酿成悲剧的。我儿童的时候沉迷武侠连环图，看了很多武侠连环图，一段时间还跟两个好朋友躲在房间里面，把两块砖头绑在脚那边，然后一跳一跳一跳，在做什么？我们在偷学轻功，我们在幻想妙想有一天一跳也能够从地上跳上屋顶，要做武林大侠。再多讲一点，小的时候不晓得打坏了多少只的塑胶枝，为什么呢？因为试了那些塑胶枝 就做蜈蚣，武林大将，铿铿铿铿跟朋友。现在的小孩子没有，现在的孩子是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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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关枪，那是小孩子的事情哈。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也是跟牧师一样的哈。好了，少年的时候看了一本又一本武侠小说，不但是少年的时候看，中年了，老年靠近老年现在的还是有看啊。比如现在每天看《星洲日报》的时候，总是没有忘记翻一翻，翻一翻《星洲日报》副刊，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啊，这个故事我最少看了5次以上的，还是会去射一射看一看。哎，你知道武侠小说那个最高的情节是什么呢？啊，千篇一律的，就是那个主角人物最后终于得到一本绝传的武功秘籍，或者最后他练成了一套绝世武功，然后脱胎换骨成为举世高手，千篇一律都是这么讲。那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这一段，刚才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啊？他无论在怎么样情况当中，他都可以知足常乐，他都能够有一个豁达人生。他说我都学了秘诀，秘诀这两个字哦，到底保罗的秘诀是什么？能够让他有豁达人生，能够让他知足常乐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段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吧。第一，保罗说靠着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靠主靠主，好多人都会这么讲。我告诉大家，靠主这句话涵盖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尊重上帝。有一个礼拜天主日崇拜好的时候，有一个信徒很高兴地走到我的面前来对我说，牧师啊，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我问他什么事情，说今天早上我割完树胶还没有收那个胶水，天就变黑了，就要下雨了，我就赶紧向主耶稣祷告，主啊不要下雨啊，我的胶水还没有收啊。结果呢还是下雨了，不过那个雨呢，下下下下下到我的隔壁吧就停了。所以呢我就把那个胶水呀、啊、都收完了，我一点损失都没有。哇，怪不得他这么高兴对牧师讲了，因为他的胶水没有被雨水冲走啊，所以他很喜乐啊。只是我问大家，如果他祷告了，最终他的胶水还是被雨水洗掉，他会洗了吗？他还会洗了吗？啊，你们帮忙回答，会还是不会？来，一二三，哈哈，有的人讲会，有的人讲不会。我们好多人都会唱有一首诗歌叫做感谢神，对不对？感谢神，对不对？对不对？叫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唱的时候好高兴啊。可是你要知道，这首歌有正面，有正跟反两方面的。我们可能很高兴的时候，我们只是唱到那个正面的，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吧，它也有反的。比如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接下来呢，感谢神为蒙垂听，意思就是说什么，感谢神我的祷告他听我了，感谢神我的祷告他没有听。圣经里面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相信我们的健康、工作、事业、家庭等等都是从上帝那边领受，因为这个信念我们能够在各种情况当中知足喜乐。靠着主 就是尊重上帝，尊重上帝在我们身上发生，容水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祷告听也死了，没听也死了，就叫做尊重上帝。好，靠主还有第二个意思，叫做顺服上帝。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只野鹿，它在溪水旁饮水，它从那个溪水看到自己一对美丽的那个脚，它就很得意，因为它发现到它头上这一双脚太美了，羊角比不上，牛角比不上。可是当它再看的时候，它又从溪水那边看到自己一双的瘦腿呀，他就很难过，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什么我的头上的脚这么美，我这个两双这个腿呀，这个瘦腿为什么这么没有肉啊？所以很难过。不久一只狮子发现了他，就追赶下来要吃他。这个野鹿呢就八脚狂奔，哎呀，他的腿是没有肉的，就比较跑得快，对不对呀？所以他就跑得很快，狮子呢在后面就追不上他。可是呢，跑跑跑，他跑到一个森林的时候，那两个脚啊，就给那个树枝啊挟住了，不能够进，也不能够退。结果呢，狮子就从后面追上来，把它吞吃了。这只野鹿在还没有死之前，他讲了一句话，想不到我所惭愧的腿竟然救我，而我引以为荣的脚反而今天害了我的命。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有益很好，到底我们的好，我们那个益处，那个标准，那个价值是用什么来做评估的呢？耶稣曾经讲了这么一段话，你们中间什么人做爸爸的，你的儿子求饼给他狮头，求鱼给他蛇，求鸡蛋给他戒指呢？没有爸爸怎么样。同样有些事物我们以为好的有益处的，用耶稣的话来讲，我们向上帝求，我们以为是求饼啊，是求鸡蛋啊，是求鱼啊，但是上帝却知道我们求的其实是蛇，是戒指，是狮头，不但没有益反而有害，所以上帝就不给我们。顺服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智慧的，上帝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什么时候对我们最有益处，所以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我们不论是有还是没有，我们都愿意顺服。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知足常乐，我们就豁大了。什么叫做靠主？尊重上帝。什么叫做靠主？顺服上帝。还有第三，什么叫做靠主呢？亲近上帝。有一次我发现到我做完所得税，我发现到自己交的所得税好多啊，感到心痛。然后又进一步的发现到我只是多了几块钱，所得税交的所得税却跳了一级，结果要多交几百块，更心痛了。那个时候就想到了有人曾经告诉我怎么样做假账目，怎么样做假单，然后就减少了交那个所得税。当这么想的时候，我也要做，也这么在想。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念头突然的就出现。什么念头？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交所得税，我就赶快开我的厨去找，找找找啊找啊，找到了我第一次交的那个所得税了。我找出我第一次交的那个所得税的那个收据来看啊，这是牧师第一次交所得税，然后所拿到的那一张的收据， 你们有没有看到牧师交多少钱呢、啊？有没有？有没有？看得到吗？来讲，一二三，12块1角，那是牧师交所得税的时候交的。你们说多了还是少？来，一二三，少，你知道吗？我那天找到这张所得税，我一看12块1角，我的心不再心痛了，我的心快乐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到，原来上帝的恩典这么多啊！我只看到我所失去的，我却没有看到这些年来我的拥有是越来越多啊！难道我要每年都交12块1角吗？要不要？越交越多，也表明恩典越多啊！那一天，我从上帝那里重新得到喜乐了。弟兄姐妹们，环境、人事、事物会改变，但是亲近上帝，你便会欢畅。所以保罗为什么有豁达的人生？他为什么知足常乐？因为他靠着主，而那个靠着主是三个意思：第一，尊重上帝；第二，顺服上帝；第三，亲近上帝。那么你要记得，这个靠着主是保罗他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动力。所以如果你发现到能够处贫穷，不能够处富足，能够处富足不能够处贫穷，哎，你少了动力，你不能够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就能够怡然自在豁达，因为你少了动力。那个动力是什么？靠着主。记得这是第一个保罗的秘诀。保罗还有另外一个秘诀，那是什么呢？信赖主。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一段时间激励课程很流行，而这种激励课程不便宜的啊，从几百块到几千块，甚至到几万块。不过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包括一些公司，他们都很愿意花这些钱去参加这个课程。公司派他们的员工去参加，为什么？因为这些激励课程他们打着一个广告，要把你的潜能发掘出来，你参加了这个课程，你可以成为人上人。换句话说，你参加这个课程，你工作表现会更好。如果你是推销员，本来推销的成绩不好的，你参加这个课程之后呢，你那个成绩会一鸣惊人的，一日千里的。有的人就问我，牧师啊，可以参加这种激励课程吗？我的回答是，不是可以不可以，而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参加。怎么说我们不基督徒不需要参加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最佳的激励不是一个课程，最佳的激励不是依靠人，最佳的激励是什么？是信赖主。好像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因为信赖主，我们会发现到保罗他的思想是一个叫什么 positive thinking， 可能思想者。而且他的思想是个什么思想？是一个积极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possible thinking。 他的态度是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他不是是一个不可能思想者，或者一个消极的态度者。你们什么知道？我就给大家分享。好，两种，一个叫做不可能思想 vs 可能思想。有一个人对牧师说，牧师啊，我有一大堆的困难，一大堆的问题，哎，坐难金刚靠。 牧师就回答，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住了许多人，个个都没有困难，也没有问题。那个人一听，就对牧师说，牧师，你快告诉我那个地方在哪里，我要搬去住。牧师回答，小甘蜜基督教坟场。弟兄姐妹们，只有死人才没有困难，只有死人才没有问题。好，来坐一坐，跟牧师坐，来，一二三，一呼一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气息。你能够这么做，就表示说你是什么？你是活人。那么我告诉你，你一定有困难，你一定会有面对问题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拿出的重点就是说，当你在面对问题、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思想是可能还是不可能，你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因为这两个不同的思想态度将会决定了你的表现。对一个不可能思想的人，他对很多的意见、很多的计划都是看东看西，他常常用消极的眼光来找错处、找理由，批评这个的不对，批评那里不好，甚至找出很多来例子来要证明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对等等。但是我们从圣经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个可能思想者，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同样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可能思想者，因为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在旷野打仗，我们就学习到宝贵的功课，因为以色列人是难民，亚玛力人是沙漠寻师，但是打仗的结果以色列人大胜，亚玛力人的名字从此从天下除去。这告诉我们什么？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要靠他。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要问你，你是个可能思想的人还是个不可能思想的人呢？你没有发觉到你的口常常讲三个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甚至成为你的口头禅呢？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常常你的思想你的口都有这个不可能这样的话，我就给你七个操练，你照着去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到你已经改变了，你从不可能成为一个可能思想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上帝的恩典，一些跟牧师接触的人都发觉，哎，周牧师思想很积极，很积极的思想。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七点吧。这七点是什么呢？第一，了解自己。有一个摄影师，他在他的照相馆店面做贴了一个广告，很有思想的广告，跟人家拍照，三种拍照，不同的收费。第一，照出我们眼中的你2块钱；第二，照出你认为那样的你3块钱；第三，照出你愿意那样的你4块钱。这个广告很有意思，把人性的软弱衬托出来。人很容易陶醉在理想的我，却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我，结果呢，常常焦虑、烦恼、不安都跟着来，因为他整天在讲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却不知道真正的我。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自己。我们的仪表、外表，我们的学历、会不会读书，我们的背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性格，是你的态度，是你的为人。 第二，尊重自己。你是不是一直对自己说，我没有才干，我不会读书，我笨手笨脚，我读一点书，我不吸引人等等啊，你把自己贬到了好像要来弄了一文不值。你是对自己这样的评估吗？你是这样的你赖刚神迪利吗？你是这样的评价你自己吗？如果是的话，马上改。不要忘记了，牧师对你们说过，你有上帝所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要尊重自己，因为上帝也尊重你。第三，接受自己，不要掩饰你的背景，不要再掩饰你的背景，不要再悔恨过去的。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皮肤白的黑的，外表怎么样，讲话标准不标准，样子怎么样，你要知道上帝就是爱你现在这样子，他爱你，他也要你爱他所造的你。所以接受自己。第四，改进自己。有一次有人对亚历山大说，我们要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是谁，他32岁就几乎征服了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所以有人对亚历山大说，亚历山大大帝啊，你真伟大，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回答说，你这个话说错了，我的伟大不在于我征服别人，我的伟大是我先征服了我自己，我先征服了我自己的懒惰，我先征服了我自己的自私，我先征服了我自己的粗心，我先征服了我自己的滴答阿伯，我很多很多的缺点都被我征服了，然后才能征服别人。改进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如果你停止了没有改长进，你会讨厌自己的，别人也会觉得你没长进。古人不是说生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言语可畏。所以你要天天成长，读好书，交好朋友，那么你就也能够天天改进自己的。第五，培养专长。你不要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平平庸庸，一无可取。如果你这样来贬低自己的话，你不如试一试，试试某方面，比如修理电器，把它修理的最好，煎鱼，把它煎得最漂亮，不要一边黑一边白，煮翅，把它煮得最好吃。要不然你也可以把自己成为一个最友善的人，最关怀别人的人，最热心的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肯下功夫，你一定会在某一方面成为什么，成为 professor， 成为 specialist，成为专家的啊。第六，忘记自己。一个忘记自己的人是最能够得到人的尊重和人的欢心的。第七，那很重要了，祷告。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哪怎么样的上帝，是那叫五遍有，不是点啊，五遍有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是那叫五遍有的上帝。这个上帝不仅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你我的上帝。原来我们的上帝是十五遍有的啊。所以你说不老了，你说没办法了，你说没门了，是没门了啊，没有门了，没有路了，没办法了。我们的上帝 是十五遍有的上帝，他可以开门，他可以开路，他可以给你亮光。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十五岁的时候在一个培灵会，黄平和牧师教了，那时候我还没重生，但是学了这首诗歌就成为这数十年来的帮助。这个诗歌很容易唱，很容易唱上口，但是意义却太美了。这个诗歌讲什么呢？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仰望着恳切祈求，虽黑夜也变白昼，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你没有路吗？上帝是无边有的道路，他为你开路。有些诗歌它是从英文翻译到华文，你唱英文的时候，你那个感觉那个感受会更美的。好像圣诗王后写的最出名的一首诗歌叫做有福的切记，有福的切记，耶稣是我。这首诗歌你唱副歌的时候啊，华文是怎么唱？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啊，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啊，这是华文。可是牧师英文不好，但是副歌的时候我唱英文的时候，我总觉得更美，因为那个英文是什么？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太美了，英文就是这样。同样这首诗歌华文也很美，但是第三句话英文更美。仰望着恳切祈求，虽黑夜也变白昼。英文是怎么样？ If I look to him and pray, darkest night will turn to day. 这华文翻译不出来的啊。 If I look，那是什么？眼睛不要再看人看环境了，把你的眼睛转去看谁？看我们的主，然后就祷告。 Darkest night， 英文 Darkest night 就是说最黑暗的黑夜也会变到什么？白昼。 If I look to him and pray, Darkest night will turn to day. 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美不美啊？美不美啊？很美。巴不得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啊。你们会不会唱？来唱一下，来一二唱。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仰望主恳切祈求，虽黑夜也变白昼，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英文吧。 I kn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for meI kn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for me. If I look to him and pray, darkest night will turn to day. I kn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for me. 多多在这七方面去操练他。刚才牧师讲的七点，你会发现到不可能这三个字慢慢从你的口中，从你的脑中消失，你不再说，你也不再想，不可能不可能，而是可能可能可能，因为靠着主凡事都能做。这是第一个，叫做 possible thinking， 可能是这样。第二，保罗说我靠着主凡事都能做，设计另外一个价值观，那就是积极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我们如果熟悉圣经，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摩西拆了12个探子进迦南地去看那个地方美不美，没想到那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10个报告跟另外2个报告不同。那10个一边报告一边哭，哎呦，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叫我们去送死，我们去看那个迦南地，住在里面的人一个一个很高大，我们啊在他们的眼中是一只一只的蚱蜢给他们吃啊，在那边哭，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回埃及了。另外2个人加勒约书亚，我们要上去，上帝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把那块美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快快去得那个地。那个地方的人虽然很高大，但是他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肉地面包给我们吃的。你看10个人2个人报告不同，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那10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人，那2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上帝。而从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到，原来态度积极消极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有没有3个动力。那3个动力能够帮助你有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态度。那3个动力是什么？第一，对上帝的存在不是观念而是关系。一起读一下，来，1、2、3，对上帝的存在不是观念而是关系。许多人讲上帝上帝，可能那个上帝只是留在他的头脑，所以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讲话没上帝，做事情也没有上帝。就好像那10个探子，他们也知道上帝，但是他们看到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就看不到上帝了，他们的报告就完全不同了。有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我不喜欢而且不如意的环境里面，但是他信主了。他说，我借着信赖主，我将他改变成为我喜欢的环境。你看，信主了，改变了，就是靠着那个关系不是观念。再给大家看2段话，时代考验基督徒，基督徒创造时代。时代考验基督徒，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事情，那么那个时候上帝是关系还是观念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些人包括教会领袖，有时候感到痛心，有时候感到难过，听他们讲话没有上帝，听他们的分享没有上帝的，上帝不在了，他们忘记了上帝。所以你在考验当中的时候，你是否忘记了上帝？那上帝只是观念，但是如果像保罗是关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又不同了。而当你能够这么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创造时代，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你还是胜过环境，你还是能够有豁达，你还是能够资助残忍。第二个动力能够帮助你有积极的态度，那是什么？对事情解决方法不是陷于消极如果的悔恨中，而是积极思考如何去解决。事情发生了， 要解决那个事情，你不是在那边，哎呀，如果那样，如果是这样子就好了，那你解决不了事情了。你而乃是积极在思想，我要如何去解决我现在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问题。保罗就是怎么样啊？保罗他曾经怎么说？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这是保罗讲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保罗是个不好的人，我有很多坏习惯，我犯很多的错，但是他并没有活在，哎呀，如果早知道我不做了，哎呀，如果我就这样，他没有，他没有活在那一种，如果那种悔恨的心情当中，他反而去思想，要如何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去寻找，最后他找到了，他讲了一句话，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胜了，就脱离了。这就是如何去解决。今天也有很多人，也有一些人也引用保罗的话，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但是他们是用来做他们自暴自弃的借口，非常的可怜。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曾威尔这么说，只有蠢人和死人永不会改变自己。弟兄姐妹们，刚才我给你们做一个操练了，你们会也会，哎，所以你们不是死人，哈哈，是有生命的活人。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怎么样改变自己？除非你是个蠢人。许多人常常用这么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的了，这就是我了，哈哈，来轻易的原谅自己，这是错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你要去征服它，你要去改变它。除非你是蠢人，怎么样征服，怎么样改变呢？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耶稣基督。第三，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 positive attitude，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第三个动力是什么？我们不是对环境不如意感叹，我们乃是看见如意和不如意，我们都是感谢。讲个故事吧，爱迪生他制造蓄电池的时候，他为了要找一个铅的代用品，他做了20000次的试验都没有成功。那有个记者就问他，这么多努力都浪费了，你难道不灰心吗？爱迪生马上回答，感谢上帝，一点都没有浪费，我发现了20000种东西是不合用的。你看，这叫做积极这个态度。再给大家看一句话，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唉声叹气。来，一起读，一二三，失败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唉声叹气。所以不要在那边感叹，而是要感谢。有一个小女生她就做到了，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的短文，很美的短文。短文怎么写？感谢上帝，我是一只丑小鸭，因此凡是爱我的男生都是真心的，他不是爱我的外貌，而是爱我这个人。美不美？这个女生他没有围着愁在那边唉声叹气，他发现了愁的价值，所以他说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们，信赖主，这是保罗的信仰眼光。另外一个 slide，信赖主， 这是保罗的信仰，我们是相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有我们的信仰眼光，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的看法不同的，我们说的话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跟我们同在，主在我身边，主是十五遍有的上帝，所以我是积极的态度，我是可能的思想。保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眼光，信赖主，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不被环境左右的人，我们能够接纳环境，肯定环境，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主，上帝是历史的主。我要做结论了，有的人他们没有满足，他们没有喜乐，因为他们以为喜乐满足是从环境来的。但是今天这个经文保罗告诉我们的秘诀，秘诀那个喜乐满足不是从环境来，而是从这个内心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环境都有它的价值，但是当我们的心，我们靠着主，我们信赖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或是富足，或者贫穷，或者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我都可以怡然自在，我都能够豁达，我们都可以有这样，这个叫做丰盛人生。主帮助我们，靠着主，信赖主，得胜有余。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稍慧儿在唱这个回应诗歌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歌，在你们当中做这么多年的牧师也唱了好多次了。我们唱歌不是用两片嘴唇唱，用我们的心唱，让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并且从歌当中听到上帝在对我们说话。